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南加州少见的这个下雨的Memorial Day 的 Weekend 哈。那感谢主，下雨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还是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聚集你的儿女，并且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把神的话语来显明，求圣灵教导我们，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的老师，带领我们明白神话语的教导。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它是我们信望爱这个正道系列，它总共有七讲，那今天是第四讲。一开始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系列的主题的经文，这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那个有爱的第二讲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信、望、爱这三样是常存的，因为神看他们有价值。那一般我们也说这是基督徒的三达德哈，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所能够培养出来的最美好也最讨神喜悦的那种属灵的特质。那神喜悦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人。你看我们的神他是万有之主，你很多的金钱其实不能够打动他的心，他也是万王之王，你给他人间尊贵的地位、崇高的殿宇不能够打动他的心。那什么能够打动神的心呢？能够使神心动的，或者说讨神喜悦的，是那些以信心来跟随他、盼望神的应许成就，又把神的爱跟人分享的那些人。那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其实都会过去，唯有在基督里所谓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却必长存。再看下面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我读就好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对信心跟盼望的双重定义。信是什么？信就是给盼望做实底实质的那个东西。你看到他在盼望什么，然后你打开了一看，哦，装在盼望里的不是那个一厢情愿的那种梦想，就是我们会一厢情愿想一些东西。那如果是主里的盼望的话，那里面装的是对神的信心，特别是对神的应许的信心。那神这么说了，你就这么信了，那这个叫做盼望，而且是以耐心来等待神这个应许的成就。那我们所盼望的是未见之事啊，圣经强调这一点，说如果已经看到了还叫为什么还叫盼望？盼望就是未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相信它必定会发生，那那个是盼望，装在里面的那个就是信心。你如果把盼望里面东西拿走，信心拿走的话，那个盼望就是空的。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1章3到4节，就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一节经文，他讲三样事情。那个盼望的来源是我们的父神，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给了我们的盼望。那盼望有个管道，你必须经过这个管道才能够得着，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得着活泼的盼望。那这个就是如果没有经过耶稣的话，就没有得着这个盼望。讲第三样事情是那个盼望的内容，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这个是永生的盼望、福音的盼望跟天上的盼望。那这一切是出自于父神的怜悯。再看了一节，就是罗马书15章13节，讲到我们神的本质，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啊。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啊，又讲到信，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里也讲到圣灵在盼望中的工作。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说，就是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一个有盼望的人。那盼望其实决定了我们这一辈子的成功或者是失败。一个人是不是成功，他是不是人生的赢家，并不是看他这一辈子会不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例外，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那而是看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有盼望。那一个人他失败了三次觉得没有希望，第四次他就放弃了，他就注定的是结局就是失败。一个人失败了十次，第十一次他还继续努力，因为他觉得还有希望，那结果就可能是成功。那盼望使人愿意奋斗下去，不但是奋斗的意志，而且还有奋斗的方法跟奋斗的果子。那我们讲的盼望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的盼望。这个盼望它的性质是活泼的，活泼的盼望，也就是说他自己，这个盼望自己是有生命力的，他有活下去的生命力。那他的来源是永生的真神，他的范围不但是永生的盼望，也有今生的指望。那这样的盼望能够使神的儿女具有奋斗的意志，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在神眼中看为宝贵，是有价值的，他就会看重自己，他也会相信神，神不放弃你，你也不会放弃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还是会用信心来仰望神，用圣经的话说，就是一个人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再说这奋斗的方法，并不是每一种方法都对你有利，你用人的方法或者说用世俗的方法来奋斗，你非常可能会成功，但是会一定是会有副作用。事业成功的代价是什么呢？也许是你灵魂中某一个角落变得阴暗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向神关了几扇的窗户，有些地方是阳光照射不到了，你的人性扭曲了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之下这个人性会习惯性的朝着违反神心意的方向去走去，这是代价。世俗方法还有其他的副作用，经常是一个人的健康会受到损害，他的人际关系会出现裂痕。那这是许多人成功的代价，而且是非常大的代价。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用的是神的方法，用神的方法来奋斗，那弟兄姐妹你也会获得成功，而且没有副作用。用圣经的话来说，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没有副作用。这个富足，神所赐的富足未必是世人眼中的大富大贵，过着奢华无比的生活，但是必定是富足的。你在物质上不会缺乏，在精神上跟人际关系上，特别是你和神的关系上，会享受丰盛的成果。那么最后看这个奋斗的果子就更明显了。没有永生盼望的人，那我们就只会为今生奋斗嘛，没有永生的盼望。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子呢，是有的时候是苦的，有的时候是甜的，不一定全是甜的。那个有效期很短，就是今生嘛。但信主的人不是这样子，用保罗的话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信靠耶稣基督的你，只是靠今生有指望，就不只是今生有指望，你还有永生的盼望。如果你把永生的盼望丢弃了，那就算比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更可怜。那用耶稣的话就更明显了，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三十六节。那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所结的果子具有永生的果效，不但是使你今生富足，而且会积蓄到永生。那今天我们来讲一点实际的，就是怎么做一个有盼望的人。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是已经是有盼望的人，但是要把这个盼望活出来，是做一个有盼望的人。第一步，其实所有的步骤都非常的简单，但第一个步骤它特别简单，就是正确的开始。这个最简单的步骤通常也是走错的人最多的一个步骤，别的还容易一点，但是第一个步骤正确的开始，就是确定自己的救赎，在基督里面得着活泼的 盼望。那圣经非常的清楚说，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看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真的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有些人遇到困难，反应却跟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没有信主的时候觉得没有盼望的事情，信主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希望。有些人却不一样，他信主之前觉得没有希望的事情，信主之后觉得有希望了。为什么都是基督徒，有些人改变了，有些人却没有改变呢？大多时候那问题是出在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是真心的信主了，他真心的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他的生命会改变。那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那个困难还是一样，真的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看一个人用什么样的生命去对付这个困难吧。老的生命的话，力量有限，大的困难会过不去，但是从主来的新生命就可以胜过这个困难。那很多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做好一个得救的一个手续。那我读一下我写的这几句话，就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那永生是在基督里，盼望是在基督里。神将永生的盼望赐给在基督里的人，你若认自己的罪，信耶稣基督的名，神就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使你有永生的盼望。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永生的盼望，时常胆怯怀疑，究其原因是因为得救的手续没有办好。他们只信了教却没有信主，他们是输在起跑线上，但他们也可以成为生命的赢家，因为这是基督的恩典。只要办好得救的手续，认罪悔改，信主得救，来到基督里就有永生的盼望。因为实在是看到太多这样子的例子，就神给人美好的救恩，但是魔鬼使人刚硬，他知道他应该真心的悔改信主，但是他就是一直为了个人的面子也好，为了其他的因素也好，他就拒绝说真心的悔改信主。当那个 Billy Graham 他年轻的时候，到处去给这个 Crusade 到处在讲道，招人悔改。有好几次有些很出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请来的那些贵宾当中，有些是主教，有些是当地的大教会的牧师。有时候当 Billy Graham 讲完道，在呼召人家到前面来信主悔改信主的时候，有个主教走出来了，有个 大牧师走出来了，悔改信主。就他们已经是在宗教里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当他们再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那个简单的信息打动他们的心，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这种人的情面，要得着那个在主里面的永生，他们出来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个屡次的会出现这种的状况。怎么样信主的呢？那我们教会里面时常告诉弟兄姐妹，将圣经总结起来就是三个简单的步骤。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三个简单的步骤存记在心里面，因为它是总归了圣经里的教导，让我们用一种可存记的方式能够牢牢的记住。不但你自己记住，神给你机会的话，你也可以与人分享。第一个就是认罪悔改，这需要你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真实的面对自己。为什么认罪悔改？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说一个人他拒绝认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因为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嘛。你说我没罪，我没罪，那耶稣死什么？所以就是把耶稣的十字架给拒绝掉了。那这第一个，其实只要我们谦卑，就我做牧师这么久，发现那个认罪这件事情特别的容易。跟人这边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原先以为大家好面子会 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这么几十年下来，看到绝大部分的人，你可以说99%的人，他们都会没有什么犹豫的，就一开始迟疑一下也没有关系，但是都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就是很少碰到说从头到尾不认自己是罪的人。那其实这点人是可以谦卑下，因为每个人稍微就诚实的反省一下，他都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那相信的话，就是他必须，我们讲的不是说模模糊糊说啊，我相信有个神就算了哈。你要相信有个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对象，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救我们的主，神的儿子，也是神的羔羊。然后具体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那要这样子相信的人，神就称他们为义。第三的话，你要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它通常是一开始是一个决志的祷告，紧接着跟起来一个是敬礼的归主，就是你以行动公开宣告你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那这样子的信主，他一点都不麻烦，而且信息是清清楚楚，绝对不会误会的。这是神的恩典，靠着宣讲的人把它说明了，那愿意接受的人就很容易的可以接受。但是为了某种原因，或者说是魔鬼的工作，有些人他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上，而他其实只要回来接受基督的恩典，因为基督的恩典是一生一世向他开放的，除非你到死的时候都还没有接受，但是只要一回头，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重生得救。那第二点得到这个盼望哈，刚才是说你在基督里，你就会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在你里面，成为你心灵的保障以及你做人做事的一个推动力。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观点上的改变。圣经说我们一旦信主之后，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应当思念上面的事情，用永生的盼望来看事情，凡事有个乐观积极的一个态度。就你已经，我们已经很稳定的知道说我们有永生的结局，我们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基业。不要觉得说弟兄姐妹，就是我跟基督徒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得到这么一个反应，我相信有时候你也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反应，就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我死了之后怎么样，我所 care 的就是现在的这些事情，上帝有没有帮我解决，神有没有使我这个困难，或者我盼望的那些事情等等等等，他们比较在乎现在的事情。至于说死了以后是怎么样，我实在是不 care。 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应该 care。 圣经讲的这个盼望主要讲的是永生的盼望，你要用神的眼光看到你是蒙他全面救赎而且为你存留基业的蒙神所爱的儿女，你看到自己的是如此的在神眼中有价值，你就会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度今生的这个日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有这种把握，这种底在心里的时候，你就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能够用最好的态度来过这个人生。你思念天上的事情，反而能把地上的生活过好，反而是你一生你一直想的是地上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这日子过不好。你要有比较高的一个盼望，高的思想的层面，才可以来引导我们在地上过好日子。这个是我们心里面需要有永生的盼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经文，保罗有讲到说他的观点改变他人生的一个经历，这个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哈，观点、盼望、努力、得着三点，就是新的观点会带给你带来新的盼望。我读经文哈，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是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是一个观点，看作粪土，为要得着 基督，那这是一个盼望，他想要得着基督。你说那保罗不是已经得着基督了吗？他都为基督在那一直做工。那保罗所理解的基督或许会跟你跟我理解的基督有点差距，他的理解是基督是无比的丰盛的。他一开始的接触，他只是得到了基督的一点点，他所得到的，想要得到的是整个的基督。他要经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经历到他在他里面为我们所预备丰盛的产业。所以他说，这是我的盼望，是我追求的目标。接着他就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他就有一种努力的态度。那弟兄姐妹，你看，就只说一般的这种，就一个心里面有盼望的人，他的那个态度是不是比较积极一点，比较努力一点？他觉得说他这个还能够成功，他会拼下去。那如果说里面这个盼望没有的话，他就缺少这种动力。那保罗的盼望是天上的盼望，所以他这一生就是用之不竭的努力。你看他到最后就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就跑了这一辈子，这个推动他使他努力了一辈子。然后他说，努力的话可以使我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弟兄姐妹，要存着一个，就是不是说我们有时候人跟我表示好像就觉得说自己比较清高了，我就是单纯的敬拜神，我从来不要得什么东西。但是其实这是对神相当的一个缺少敬意，跟就是你不理解父亲的心。父亲预备了这个给孩子，孩子说我不要，我是很清高的，爸爸您留着用。这是父亲就一心希望孩子，这是为你预备的，我要你得着。那你最好的一个态度就是感谢父亲的赐予，我要竭力的来得着。那保罗他就是存着这样子的心，说我要在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这个牵涉到观点的改变，观点的改变可以很快，在你一信主的时候，可以说刹那之间，短期之内，你的观点就改过来了。有时候他需要一点慢慢的一些圣灵的带领，你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世界观，在圣灵还有圣经的话语的这种带领之下，会慢慢的改变。第三个，我觉得从实际的角度来说的话，非常的重要。你想要做一个有盼望的人，你如果选错了属灵的伙伴的话，这件事情就很难办得成。你旁边的人信心不够、盼望不够的时候，他们所给你带来的通常是泄气，说些比较丧气的话。但是如果你选好了对的属灵的伙伴的时候，可以从属灵的伙伴当中得到帮助。那我讲的属灵的伙伴，我先不讲个人，我想把重点放在教会上面。你最好的属灵的伙伴，弟兄姐妹，其实是那一大群人，就是你整个的信仰，你的跟随主是在整个在一大群的这个氛围当中，一个属灵的气氛，它是一种信主的积极的有盼望的气氛，而不只是说你那小组有两三个朋友可以打个电话说谈谈心、吐吐怨气，那个东西帮助有限。但是你如果是在整个的一个教会，它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气氛的时候，那其实对一个人的帮助是更大。所以你必须要选择属灵的伙伴。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讲的教会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讲的指望，然后一主一信一敬一神等等，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段话。但是看到身体跟指望，也就是盼望，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关于这个选择同行的人呢，我再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32到33节。这节经文的话，大家如果英文方面比较便利的话，可以顺便看一下那个英文的翻译，比较能够表达出这节的意思哈。中文这样子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因为这一篇是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有人不相信复活，但是保罗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德行。哎，为什么讲到死人复活的时候会讲到滥交呢？他这个滥交是英文翻译说 bad company， 讲的说你在一群人当中呢，这群人他们是信仰不好的，而你却没有关系了，我们好朋友了，所以这样子是对你是一种败坏，所以你必须选择人，特别是在信心的伙伴、属灵的伙伴上面需要有一种选择。那你说啊，那怎么来选教会呢？我给教弟兄姐妹四个指标，健康教会的四个特征或者四个指标。第一个，这个教会它必须是敬畏主的，具体来说这个教会以基督为主，荣耀归神。第二个，这个教会它必须是读圣经的，它不但是教圣经，不但是听圣经，而且它是读圣经。那第三个，它是实行爱的，就是他首先他爱神，而且他们也彼此相爱，爱人。第三，他是传福音的，就是福音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那这个是四个方面通达的教会，它的重点是通达。敬畏主是向上通达，神的话语能够传下来，这个是向下通达。基督的爱在里面实行出来，这个是向内通达。基督的福音传出去，这个是向外通达。一个健康的教会，弟兄姐妹，你要找教会的话，你要去看这个四方面都通达的教会，它向上是否敬畏神，它向下是否能够把神的话语带出来，它向内弟兄姐妹是否彼此相爱，而向外是否在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你说我有时候没有这么多时间，我在找教会，这个好像很费时间，我可能要半年一年才能够搞清楚，那有没有一些一种速成的方法？有，我给大家说个速成的方法。当然你最好还是能够亲自体验，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就是先说自己哈，你必须先肯定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你是个敬畏神的，你有读圣经的，你是爱神也爱人的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否则你选择一个好的教会，你进去那个教会就给你弄坏了哈。那我们看看这个速成的检验法，上达，你可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就先了解一下，基督是主哈。那么你们这间教会有没有门徒训练？如果有哈，没有就不必说了。如果有的话，那你是不是一个扎实的门徒训练，还是说就是一个周末大家来讲一讲就算是门徒训练？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去 find out。 那荣耀归神的话，你说我怎么晓得这间教会荣耀归神呢？简单的速成的方法就是你去参加他的崇拜聚会。他的崇拜聚会是不是大家很虔诚在那里专心敬拜，还是有人在那边滑手机啊，还是有人在左右交谈啊，还是有人在左顾右盼啊，还是有人在闭目养神啊，好像去了两次都是这样，那你就知道这间教会并不敬畏神。还是说那个唱诗的时候就台上唱得很大声了，台下没有声音，还是说台下也是很在大声的敬拜神呢？特别是如果你去的时候刚好是遇到那个教会在守主餐，那主餐是特别神圣的聚会，那大家的态度怎么样呢？如果你去那个教会守主餐，你看你前后左右的人都很随便，而很不耐烦，好像觉得说特别又花时间，那这就是一件不敬畏神的教会，你不必下次不必去了。这是速成的方法。那下达的话就是你怎么知道这间教会说不但是在讲圣经，而且有读圣经呢？你先看讲圣经，你就因为你人已经去了嘛，你听他在那边讲到是在讲圣经呢，还是讲别的地方？他是那个牧师在说故事嘞，还是在讲心理学呢？还是讲成功学呢？甚至说他就是在讲神学。那神学是什么呢？神学是研究神的人所说的话，但是神学不是神的话，神的话只有一样，就是圣经。那这个分辨的能力，我讲一个例子。就有一次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呢， 不是去 Arizona 嘛，他们完成了侍奉，然后就有那一次大概是20个教会左右的人了哈，200多个宣教士吧，就到不同的地点。哦，我们教会是去其中一个地点，可大家都侍奉完了，在同一天要回到出发点，要聚集在那个教会，有一个晚上的一个就是总结性的聚会，联合聚会。我们领队的弟兄回来之后，就跟我讲一件事情，说牧师，那天晚上那个讲员呐，他一直在推销自己的音乐专辑，他从头到尾都在讲自己的故事。那后来呢，就是我们的人其实很有耐心，但后来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一个一个站起来离开了。那大家都很难过，那我就去安慰他们。那别的教会的人还坐在那边，我们教会的人也没有人发号施令，就听得实在听不下去，站起来离开了。领队回来告诉我，那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呢不准人在崇拜的时候离开，然后他们呢，我们队员在教会里面习惯了敬虔的崇拜，来到一个地方，他们听到台上不讲神的话，他们是坐不住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怪他们。虽然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非常有礼貌，都会只要大翻还能听得下去就会一直坐下去，但实在是听不下去了，20个教会里面救他们也没人叫他们自己站起来走了。弟兄姐妹，你到一个地方听那个讲台上是不是在讲神的话语，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看主日学，这间教会有没有主日学，有没有足够的班级 cover 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有没有进阶式的主日学，让不同灵命的人从慕道友开始可以循序渐进哈。还有就是他有没有系统性的读经班，劝基督徒读经每个人都会，但是能够做到带领全教会有系统的大规模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本一本一章一章大家一起读神的话语，如果有这样子的教会你应该加入。向内内达就是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哈。这间教会是不是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社会阶级，教育程度，财富的程度，各式各样背景的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用圣经的话说诚诚实实的用饭，欢欢喜喜的聚会，也可以说不分你我的帮助，同心合一的侍奉。那因为下两次我们会比较多讲到这个 内部的彼此相爱，就暂时说到这样子。那外达就是看这间教会的人是不是在传福音，他们的是不是全面性的动员起来，就是一般的弟兄，他不是说把人带到教会，牧师你向他传福音，而是说他们普遍性的随便坐在那里的这位姐妹那位弟兄，然后看到有个人，哦，他对福音有兴趣，来我给你讲，然后说 你想信主吗，我可以带你决志祷告，说这样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不只是说送钱给人去做宣教哈。好，那么这是第三样，你要选择属灵的伙伴，那我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健康的教会，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第四个，要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要打破这种要有盼望的话，就是我们都有一种所谓的小信的恶性循环在我们里面，有时候你是发自于小信，一开始是一个小信了，这小信就会带下一步的这个动作，然后就慢慢有个循环，所以到下次你碰到的时候你还是用那个小信去对他，所以就慢慢就说，哎，怎么我做了好久的基督徒，我好像就是这个程度了，其实不需要这样子，靠着神的帮助，弟兄姐妹你要采取行动来打破这个循环，特别是要冒险的行动。那我们讲信心的时候讲到四样哈，用这个使徒行传的英文的书名 Acts, A-C-T-S 来讲了一下，我 很快的复习一下，但是我会把那重点就是第三样这边多提一下吧。第一个就是这个 actions， 采取行动了。有你说以前的话，我都是选择采取比较小心的行动，但是这一次呢，我要采取一个有盼望的行动。神的呼召，我感到内心有点感动，但是我又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好。你要跨出信心的那一步，去冒险，去接受这个挑战，去做，要把它实际的做出来。也就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看不到前面下一步的带领在哪里，也不晓得神的预备在哪里，他就是凭着信心去做出去了。这是第一样，你开始采取行动。那第二样就是你需要有同工。刚刚讲到说教会很好，有一个好的教会的话，你可以很蒙福得到造就，但是你还需要有跟你一起侍奉神的人。就是你自己本身你要先问一下，说我是不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我是一个参加的人呢，还是一个侍奉的人？那我盼望你是一个侍奉的人，然后你要问，那我有没有侍奉的同工？你如果有侍奉的同工，他就是说明了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在侍奉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与人合作，你不只是说我就是单枪匹马，就是我最厉害，你能够跟其他神的儿女说一同来侍奉主，从跟小的团队到大的团队一起来侍奉，然后在侍奉的团队里面，它就有一种平衡的作用。有时候我们自己小信的，或者说我们信错了，我们的同工会扶持我们，那整个团体一起犯错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从教会到团契的话，那我们把自己变成侍奉团队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在正道里面。我比较想要来，因为讲到盼望的话，来自信心的恒忍，就是这个时间方面，你要给信心的动作是要有时间性。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是做学生福音事工，现在50年了，这50年来的话，有无数的弟兄姐妹投入到这个学生事工里面，那他们真的是很尽心尽力的在做，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我们一直持续下来没有断过嘛。就像这样子的教会极为少见，因为学生事工它有一个特性，它是一个流动性大回报小的事工。学生大家知道流动性非常的大，他们的人生是 unsettled 的，他们一方面求学，然后就算拿到学位之后也要去找工作，要成家，要有孩子，就很多的变数在那里。他不是说你好不容易把他培养好了，他就一辈子留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同心侍奉，不是这样子。绝大部分90%以上的学生他们都会离开，所以是流动性很大的一个事工，然后他回报性很小。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们有各方面的挑战，特别是还有感情方面的挑战，学业方面的压力，然后想到将来找工作又是前途茫茫，就是很多，他有很多个人的困难。你做学生辅导的人真的是付出很多很多，有时候一个电话就打一两个钟头，听他吐诉吐这个 内心。就是特别我们在美国的话，有些孩子他就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亲人不在身边，他来到教会就认识说有这个大哥大姐姐就对他比较关心，他真的有那个需要的时候他就跟他打电话，然后一讲起来的话就是一两个钟头。那个做学生辅导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有耐心去来帮助他们，而这样的帮助未必每次都是好的结果。你好不容易觉得说给他打起气来了，下个礼拜他又非常的颓丧，有时候就这样子反反复复来来去去，然后这个人辅导完了另外那个人辅导，所以他是回报性很低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给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给神有时间。我久不久就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在过去这个礼拜又有人跟我分享，听完了之后我内心得到就是很振奋了，就是突然之间心情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讲到一些例子嘛，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花了几年的时间，然后真的是走了很长的路，这个孩子 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后来好了怎么样，又好像很down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最近整个的人又不一样了，又变好了，就是他这个人变得很振奋起来，可以面对这些事情了。虽然说都是要毕业，都是要走的，但是辅导的人很感谢神，非常的感恩，说看到这是一个就这个人自己的人生走上好的一个道路。做牧师的我听到之后也是满心感谢，就心里就非常的振奋。那这些都是时间，两年三年，那你有时候牧会的话，那整个牧会的时间是更长。那弟兄姐妹就是有盼望了，你看就是你有希望，有盼望，然后有失望，然后接着又有盼望，然后又有失望，就是不是说没有失望，是有失望。那重点是 你每次都有那个下面接着那个有失望完了之后就接着还有盼望。你不要接不下去到有希望，有失望就据点。那所谓的那个在主里面有盼望，不是说没有失望，一定有失望，但是他每次都 end up 在有盼望。那这需要有时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啊。好，最后再一样哦，第 scripture ACTS 就是有话语，讲到神的话语对于我们盼望的这个重要性啊。弟兄姐妹要了解一件事情啊，我们信主人都应该了解这件事情，就是神他是生命的源头，真实生命的源头，是那种不能朽坏的，蛮有能力的，圣洁的，最不能污染的那种生命的源头。我们如果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接上线的时候，会从那个源头里面得到我们本身所不具有的能力，还有对事情的观点。那重点是跟神接上线，跟神接上线的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因为神的话语是神直接对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你就按着神的话语去与神相通的时候，就接上这个源头。但是你如果舍弃神的话语，我就是不爱读圣经，讲到的时候我也不爱听，查经的时候我也不爱查，我就喜欢听几个故事，那你就是一方面拒绝神对你说的话，一方面又盼望得着神那里来的源源的供应跟能力，这两件事情对不在一起。你必须说有神的话语，你有一颗领受的心，接受神的话语，慢慢的那个话语在你心里面好像水池水库一样，慢慢它水多了，存积的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跟上帝沟通变得是一件越来越轻松也越来越喜乐的事情。神的话语是纯净的，比炼净的这些银子更加的纯净，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当你开始喜欢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内心自然会获得力量，你的眼睛也有不同的观点，你会变成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神的话语，看重接受神话语的这个机会。好，今天最后的一样呢，还是行动，就是怎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呢？就是跟别人分享。那这是出自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以前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呢，不是非常的明白。那现在我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那这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哈。经文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若有人哈，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以前我读的时候就比较读到下半段，就说啊，我心里要常做准备，然后呢，人家来问的时候呢，你不要凶巴巴的，你要温柔嘛，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哈。但是我会 忽略到那个前半段。前半段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人家会去问你，哎，你为什么心里有这个盼望？哦，有人会问我，你心里为什么会有这个盼望？人家怎么会问我心里没有这个盼望？那除非就是人家看得出说你是一个心里面有特别盼望的人。那彼得前书，就刚刚大家有读那个一开始第一章的那个经文，知道他那个背景是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水深火热，然后性命、家财、性命都不保的时候，但是他们能够保持心中的平安跟喜乐，然后凡事都很镇定，然后好像对将来充满了盼望，以至于说人家会动问他们，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好像你们有些心里的盼望？说，所以保罗才说，哦，如果彼得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心里盼望的缘由呢，那你就要把这个话说清楚，告诉人家，事先预备，然后呢，以一种好的态度来跟人分享。那感谢主，萧牧师在我们当中，就推动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就做好自己的这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的话，就是说你信主的那个见证，把它给预备出来。那这个在我们Master Life 的门徒训练里面，有训练一种操练，就是3分钟的见证，精简化的把你的见证写出来，主要是信主之前、信主的过程以及信主之后，你把它给预备好。一旦神给你的机会的时候，你可以一方面用圣经分享福音，一方面也可以来讲自己的见证。那这个叫出生证明，属灵的出生证明。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工作。你把它浓缩3分钟的时间，把该讲的讲出来，这个你需要经过你灵魂、你内心的一种搜索跟预备，然后你可以很精确的把它给表明出来。那通常在那个过程当中，圣灵也会引导你的心来帮助你，使你更加正确的了解自己这个得救的这个经历。那你以后就可以用这个经历，你事先就说就要常做准备嘛，你事先预备好的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到人家有这个机会，你就温柔敬畏的心跟别人分享。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把心中的盼望给讲出来。那弟兄姐妹，就我们除了很正确的说一说我是怎么信主的，你可以再加上一个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件事情，就是盼望。你不单只是说机械化的告诉人家说我是1、2、3这样子信主的，也要让人家了解说你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你是一个看重神给你的这个产业的人。你可以把这个盼望慢慢的表达出来，人家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你可以准备好把这个分享出来。那这是一种操练，是一种动作，去做的时候可以慢慢就 build up 我们内心的盼望。我今天是从实用的角度跟弟兄姐妹从5方面来分享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一个正确的开始，最后的那一个步就是跟人家分享你心中的盼望。那愿这5个步骤呢，这5样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也是我们的教会吧，整个的教会成为一个蛮有盼望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可以得到那天上不能玷污、不能朽坏、不能衰残、永远的基业。求主把这样的永生的盼望以及我们在今生的指望都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神的儿女心中常做准备，如果神给机会有人动问的时候，我们可以以温柔敬畏的态度说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愿主赐福给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